三十六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才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七天当耕作母，从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作供物母月老，做耶和华的活祭。八天是代表复活，就是线上的，它有一定的属灵的成分，也就是我们的基督是在复活的里面把它献上。复活就是生命成熟啊，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是指着他复活来讲的。所以基督代表这些祭物，代表基督来讲是在复活里献上的。第八天是代表复活，主耶稣是在第八天复活的。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告诉我们，基督是初熟的果子，是指着他是复活来讲。或者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啊，基督是初熟果子。所以这里指复活是指的基督教啊，所以我们献上的不但是完美的，而且是生命成熟的复活了。初熟的果子就是成熟了。实际上一个基督徒，你自己生命不成熟，你不还不想奉献，对不对？有的人说，我信都，我现在还不想受洗啊，要什么时候受洗，等我找到多少钱以后再受洗。我现在不会加入你们教会，因为我在做生意，要讲点谎话。他做了基督徒，谎话不能讲了，他不愿意奉献了，好不好？好吧，啊，我想这是27节，现在说28节。无论是母牛是母羊，不可同日带母子，就是你献祭的时候不能把母子同一天去献祭。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想圣经里头给了我们一个原则，那么现在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4章。11到18节，第4章，撒母耳记上第4章，11到18节。
第一节，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渲染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16节，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事情怎么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到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
这是同一天父亲和儿子都死了，这个同一天的死，这是代表神的刑罚，代表神的刑罚，神的审判。所以不要同一天杀母子献祭，你献母就献母，献子就献子，因为两个同时杀是代表刑罚的意思。 因为我们是先进，不是为了刑罚。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也是撒母耳记上，我们请读28章。19节读起。
28章19节，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
好，就读这里。你看见扫罗最后也是同一天，他的儿子和他都死了，都在非利士人手里死了。所以同一天把母子或者父子杀掉，这里是说父子啊，因为牛羊只有母子，对不对？母牛羊的父母你自己找不到父是谁了，好不好？那是母子从他出来的生命的源头，所以一个生命的源头全部把他杀死了，那是神的刑罚啊。在旧约里头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刑罚，神的审判也是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好不好？那是神的刑罚。所以我们在献祭的时候不要一天把母和子一起杀掉，你献一个就行了啊，献一个就行。30节，利未记22章30节，要当天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我是耶和华。这里是说献祭的时候一定是要当天，其实要吃，意思说我们这次是献平安祭了，献给神，神要享受，因为我们要把他的脂油要献给祭坛上烧给神，同时他的肉祭司也要吃，有的以色列百姓也要吃。那么在吃的时候就是当天要吃，就是我们在献祭这么月了，当天把一切都要为着神的缘故把祭献完啊，不要留到第二天。31节，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尊为圣，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个不管，这个就是祭司在侍奉神的事情上要担当干犯圣物的责任。祭司家族的人什么人能够参加侍奉的工作，什么人不能参加侍奉的工作，就是我们22章告诉我们。同时祭司在献祭的时候哪一种祭物可以献给神，哪一种祭物不能献给神，它要有区别的啊。那么这也说到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的奉献，什么叫自愿的，什么叫许愿的啊？我们自己今天应该怎么做？而且今天我们要侍奉神，在神的事工上我们要有一点份，那我们要好好在神的面前洁净我们自己啊，摸神的工作的时候不能有肉体的东西不能带进来，不能有死亡的东西带进来，不能有污秽的东西带到神的事工里面来，侍奉神的事情这里头是绝对圣洁。好，我想我们22章我们交通到这里，现在我们要读第23章。好，请我们读，我们先读到21节，好不好？
23章第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第4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的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第1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第8节，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十二节，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数据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基要九一馨四分之一，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馨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就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十五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馨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家教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十八节，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铜线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出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这里第二十三章是讲耶和华的节气。耶和华的节气一开始就是讲安息日，第三节，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安息日是神定规的，要以色列人要守的，就是每七天里面有一天他们要守为安息日。因为在创世纪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有六天做工，第七天就安息了，所以第七天他们就守为安息日。一年里面有五十二周，假如以五十二周来算，他们就应该有五十二天是要做守安息日。守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要有圣会，我们记得在新约里面主耶稣都是在安息日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去，为什么？他们就是安息日在会堂里聚会啊，所以那个时候法利赛人也好文士也好，当时就是在安息日教训他们啊。保罗也是在安息日到犹太人的会堂，因为平常他们没有会嘛，就是安息日这一天。当然我们知道安息日是神告诉以色列人每到七天他们就要想到一件事情，什么工都不要做，就专门安息在神的面前。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好吧，我们读读，请读读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要读到三十节，
十一章二十八节
读到三十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主耶稣的这句话是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一句话应该是说劳苦担重担的，什么人是劳苦担重担的？这里就表示在罪里面的人才有劳苦担重担。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他没有犯罪的时候，他没有感到劳苦担重担，但是到第三章他犯罪了，那么神就对他讲，他就要劳苦了，要汗流满面，对不对？才得糊口，而且要耕种你自己出来的这个地，这个时候他就劳苦了。做工的意思在原文就是劳苦啊，他劳苦。所以一个人犯罪了，他就落在劳苦的里面，落在工作的里面，他没有安息。所以神就要以色列人每一个周安息一天，要想到我是劳苦担重担，我要回到神的面前去，只有到主那里去我才能有安息。所以第一部分是说在罪里面的人，28节马太福音11章，那是在罪里面的人要到主那里去，他才能够得到安息，使你们得安息。29节就是什么人呢？那是对着基督徒讲了，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在神的面前享安息的话，我们就要去负主的恶。后来就讲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什么意思？就是要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在十字架的工作下，我们接受十字架，你就看见你可以享到安息，你的思想安息了，感情安息了，意志安息了。否则我们思想不会安息，感情也不会安息，我们的意志也不会安息。十字架能够使我们安息，十字架就让我们安息下来了。主啊，我都不做了，我都仰望你，我仰望你的带领，我的肉体不做了，我的看法也没有了，我的计划也没有了，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你，让你来做。那么这个就是担子就轻松了，恶也是容易的啊。这里是说的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享安息的问题，我们要在安详的享受安息。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每一个星期哪一天来享安息，哎，是我们每一天在神的面前。因此我们不守安息日，基督徒今天不守安息日，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守安息日，这是一方面。第二个，那我们守不守主日？今天基督徒守不守主日？圣经里没有要我们要去守主日，没有这个守字，你去看圣经里没有的。但是我们主日却要拿出来为做主啊，为做主。所以我们看见主日就要聚会，使徒行传20章，保罗他是在主日那一天擘饼的时候擘饼聚会。主日基督徒是要聚会的，当然今天我们的聚会很多啊，各种的聚会。那么今天我们不是守哪一天好不好，我们今天要看到在新约里头没有要我们守日，我们读哥罗西书那里也不要我们守日。好，那我想这里就是说到安息日的属灵的意义。那么我们可以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诗篇131篇，第一节读到第二节，诗篇131篇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淡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
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人都有一个远的盼望，有很多的计划，我今年想做什么，明年想做什么，下个月想做什么，好像心一直在那里狂傲，眼也是很高大的，有很多重大扯不透的事情我们都想去试一下。但是这里有一个人，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来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来的孩子。这一个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说，你们的心就要想安息，我们心里面里面的安息，这个很重要。里面的安息并不说这个人什么事情都不做，一样的做事，他自己里面照样的有安息。所以有一个弟兄，就是写这个与神同行的啊，他的事情，这个弟兄他是一个眼科医生，他曾经做见证，他是这样讲，他说他在做眼科手术的时候，做眼球的手术啊，那是很细的，刀都是很小的，他说我聚精会神，思想不能要集中，一切在那里做的时候，他说我里面仍然满了神的同在，满了安息。所以我们基督徒，你可以外面做很多事情，甚至于忙得不得了，你不要怕，但是你里面那个安息不能失去啊。今天有一种教导，你们听录音带，有的教导啊，有一个三修行的教导，就喊你坐在那里等，这一个教导就我们在那等。圣经里神的同在不是要你在那里等，你可以很忙，你读过这里还有一本书叫做劳伦斯的属灵格言，劳伦斯啊，他的属灵格言，劳伦斯这个 brother 劳伦斯，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是在军队里面做厨房的厨子的，他每天厨子的事情多得很，那个部队的那个军队啊，那个要饭，一个要这个面包，一个要这样，他能忙得不得了，但是每一次他在忙的里头，他满了神的同在，他没有说因为外面忙里头就没有安息了，没有的。我们记得马大啊，忙碌起来的时候里面就没有安息了，他就去说玛丽，给主耶稣说了，你赶快喊玛丽亚来帮忙，怎么他能够坐在你那里听你的，那个不行嘛，不平啊，不，这个不平等嘛，对不对？那他也来帮帮忙嘛。主耶稣怎么讲呢？玛丽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就是我们外面可以忙，你里面是绝对不会忙的，这个就叫有安息。事情你可以做很多，但是你满了神的同在，你做任何事情，所以你就没有怨言，你就没有感到不平，没有，而且你就像断过来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不是不做事，你还做事，所以这一种就是对了。我们在主的面前又做事又满了同在啊，这是学习了，甚至神能够把我们带到那一天。这一个还是要说回来，就是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爱恶是容易的。十字这一个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一破碎的话，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你就好了。为什么这个思想感情意志不是说我用我的办法来控制他，我坐在这里我不想，这是不对的，这是一个。另外一种就是法轮功那种思想感情意志，它喊你固定在一个地方，比方法轮功喊你去想你的肚脐下，那里是法轮在那里转，你就去想另外一个东西了，这都不对的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你安息的时候，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你是和它联合起来，那就叫住在主里面，外面的东西一点不能影响你，你照样的工作，照样的忙啊，里面满了主的同在，而且满了话语，这个很重要，这个你要操练。所以我想这里多说一点啊，怎么操练。有一个姊妹，我这个见的也讲过，有一个姊妹写个信问我，她说蒋弟兄啊，你们都说要常常读圣经来追求主，她说我家无事忙得不得了，我哪里有时间来亲近主啊，哪里有时间来读圣经。 我就问他，我说你忙起做家务事很忙碌的时候，你的思想在做什么？好了，他就说，我因为那个时候好多年以前呢、啊，他家里买不起洗衣机啊，他洗衣服都是用手搓、啊。他说我就埋怨我那个丈夫没有本事，钱赚少了。你说买一个洗衣机吗？我就想那个洗衣机刚刚才开始啊，在大陆。他说买不起啊，他说我就埋怨他。你看他的思想就埋怨他了。这个思想好不好就没有回去了。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思想要回到主那里面去。你可以在那里洗碗，你可以在那里打字，你可以在那里做任何一个事情，但是你的思想回去。你就在路上走路，你可以不闭眼睛，但是你的思想要回去啊。这个思想回去，你这就要操练了，好不好？你回到主的面前，你的手说话。而且我们有的时候你就思想一段圣经，假如说今天你们要出去散步了，你可以带弟兄们出去，我们吃完晚饭出去散步，散步以前你想一段圣经，他想一段圣经，我们一步三步我们就想到这一段圣经。好，你就想到这一段圣经啊，啊，你的思想集中在这里啊。你看到这个就是你，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思想问题。我们讲利未记二十三章，上一次我们已经读从第一节读到了第四节了。好，安息日我们说完了，今天我们要从第五节开始交通。现在我把第五节到第八节先读一次。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正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活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第七日是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里今天我们开始讲的是耶和华的节气，的是每年的节气，所以在黑板上我们写的是每年的节气。上一次我们是讲安息日，安息日是每一个星期都有的，那是例会啊，例假，就是每一个星期都有一次，七天里面有一次安息日。一年如果有五十二个星期，就有五十二个安息日。但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是每一年只有一次的节日，每一年都不重复的，只有一次。第一个以色列的第一个节日就是逾越节。现在我把以色列人的日历和公历在这里写了一个对照，那意思就是说逾越节是以色列人正月十四号晚上开始，是他的逾越节。他的正月就相当于我们公历的三月到四月之前，就是我们现在的三月到四月，就是他们的正月。那么逾越节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交通过，逾越节是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让摩西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区。所以逾越节是预表或者表征我们的得救，表征我们每个基督徒得救。主耶稣的救赎，在新约来讲，主耶稣的救赎是哪一天呢？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说了几句话，就说成了，那就是救赎成了，那就是救赎的工作成了。这是从主那里来讲，拯救就是那一天， 对全人类来的拯救是那一天。但是我们个人得救，我们个人的逾越节，那就是不同了啊！你是哪一天信主的，哪一天圣灵光照你，你就是那一天得救，那就是那一天就是你的逾越节。因为逾越节的意思就是要杀一个羔羊，这个羊羔被杀了以后，他的血要涂在以色列人的门框和门楣上，然后灭命的天使就越过这个房子，就叫逾越，越过这个房子，不杀里面的长子，就叫得救了。所以得救的意思就是从神的手里把他拯救出来啊，拯救出来。关于得救这个问题，我们在星期一晚上的那个基础真理里面是专门有一个题目，就是讲到得救。如果我们又有讲义，如果你们希望要讲义的话，以后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 copy 给你。因为和我们这里现在何弟兄专门给我们买了一个复印机啊，我们可以在这里给你复印，就是把得救的真理告诉大家，基础的真理。那么我们要看逾越节是从哪一天到哪一天。逾越节啊只有一天。那么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八节，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八节，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好了，这是十四日的晚上，他们开始吃无酵饼。那么这里因为叫做无酵节，那么逾越节在哪里呢？逾越节我们要看第六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是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好，那么这一天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第六节，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所以逾越节的开始是在晚上黄昏的时候开始的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宰羊羔，这叫逾越节。好，在逾越节这一天起，你看这里要吃的无酵饼，就是第八节，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所以那一天同时就无酵节就开始了。无酵，我们说酵就是代表罪，所以他无酵节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他不像我们，他们不是吃饭，他是吃饼。那么我到以色列去，就是今年以前我去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吃的饼就带了几个回香港，摆在鞋柜里头，就要给弟兄姊妹看，他大概就是这么大一个一个的饼，这么大一个一个的，这么厚的一个饼。不过他那个饼呢，就是无酵的，不能加任何酵进去，酵是代表罪。所以他也是从正月十四号的晚上，无酵节是七天，所以这两个节实际上从一天开始，
同一天开始，
好不好？所以这里你就看我们刚刚读的第十八节， 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好不好？好，是这样开始。好，那么回过头，我们再读利未记的二十三章。第五节，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月节，正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看到没有？这两个节好像就连起来了。实际上无酵节还不是正月十五号，刚刚我们读的也是十四号晚上同时开始，因为他过逾越节就不能吃有酵的东西了，好吧？就是正月十四号的晚上。为什么这里要讲十五号呢？因为十五号是白天，看到没有？它是白天，它是这样来看，从白天实际上是十四号晚上就开始，因为我们刚刚读的出埃及记十二章是从晚上就开始了，好不好？我们有这个概念。另外我在这里要附带说一下，以色列人他们的日期的计算，他们白天晚上的计算不是像我们现在这种计算办法，我们都是早晨开始，对不对？早晨天亮开始，七点钟或者六点钟开始。还说换一句话讲，实际上我们是从零点开始，
对
不对？我们是这个，但是以色列不是，他们是从晚上开始，他们是从晚上开始，
七点
太阳下山，
一般就是说黄昏了，它叫黄昏了。黄昏呢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有晚上有早晨，你记得吗？为什么他说有晚上有早晨？实际上那个时候算日子，就是从晚上算起，算到第二天。
那就夏天冬天不一样的时间。
那个当然了，就是天亮跟天晚这个不一样，好不好？但是时间它是这样来算了，好不好？那么从这里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主耶稣不是说他在地里有三天三夜吗？是不是？那么我们在那里想，主耶稣大概是算起来是星期五钉十字架，星期六一天，星期天早上就复活了，哪里有三天呢？这个人家都问我这个，我常常问这个。实际上主耶稣的时间是从星期四的晚上就算起了，星期四的晚上到星期五就算一天了，他是星期五钉十字架嘛，是不对？你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了。假如我们今天讲哈，一个人他活了一百岁死了，他是死的那一天怎么算那一天呢？那一天的话，二十四小时之内，不管他什么时候死，都算那一天，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主耶稣定十字架虽然是星期五定，实际上就算到星期四就开始那一天，属于星期四的那一天了，
被抓了，
因为他从晚上到早晨嘛，好不好？所以就是星期四的就算一天，星期五算一天，星期六算一天，星期天。
有点问题啊，他在死了三年，那时候星期五晚晚才死，下午才死。
哎，对对对，但是定十字架他是早就定了，他下午他早晨就定，九点钟就定十字架了。九点钟定十字架，实际上是
三天没问题。
对，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三天。
星期天早晨就，星期天
早上上
星期
天
了。对，星期天就是我们的星期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是这是第八天了，创造的第八天，主耶稣就复活，好不好？所以这样的话，主耶稣也的确在地里是三天，因为时间是这样算的，
是对，
好不好？
没有三夜，
好，好，我们全部算，
就像我们中国人算岁一样的，
三六晚上，三夜
没有讲三夜，
你讲
三天而已，
三天，好吧，好，我们就说到这里，好不好？好，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就不继续讲了，好，现在我们来讲节日了，逾越节。那么我们看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二十三章第六节，正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好，这是七日，所以我在这里写的无酵节是七天，也是从正月十四号晚上开始。这里说十五号也不错，为什么？因为从黄昏到第二天嘛，就算一天了，从这天的黄昏到第二天的黄昏算一天，他是以色列人这样算。那么这个在公历来看就是三月到十月，就是我们现在的三月到十月，也很可能 三月的中旬，伊朗可能三月早一点，那就看他的以色列人的日历和我们的对照来看了。我们只说大概是三月到四月之间，那可能是十八号也是三月到四月，三月十八号也是，对不对？三月十五号也是，三月十三号也是，那就不一定了，就在他的那一天，这月十四号正好是哪一天了，好不好？好，这是我们来对照来看，这个叫无效节。第七节，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我们讲了做工，劳碌的工，做工不能做，因为做工啊是代表劳苦的意思，就是代表没有安息，代表没有安息。所以有盛会那一天一定要安息。这个属灵的意思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要安息下来。啊，在那个以色列人的节日那天是什么都不能做，意思就要他的安息了，安息在神的面前。啊，不能劳碌的工就是没有安息了。第八节，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就是每一天都要给向耶和华献祭。第七日是盛会，就最后一天，还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也不可做，就是在七天里头，第一天和第七天是有盛会的，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么中间那几天只是吃无效饼，但是你还可以做工，好不好？这是他的这个意思。那么现在要请你看讲义，第三十四页，以色列人的无效节就是预表我们基督徒脱离罪，不但是脱离罪，还可以不犯罪。所以请我们要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你看到没有？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啊！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一条属灵的里面的道路。基督徒到了生命成长进到一定的程度，他可以不犯罪了。可以不犯罪，但是不是说他的思想里头不可以有罪的思想引诱，因为罪是从撒旦来的，有，但是他立刻就拒绝他。啊，上一次我们星期四聚会到最后我们讲的思想，那就是我的思想里能够拒绝罪，可以有罪的思想进来，但是我拒绝了，这个是，这是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得胜的道路非常重要的一步。基督徒思想拒绝了罪，所以他行为上就没有罪了。啊，他可以拒绝罪。那么约翰一书的三章九节我们就不读了，三章六节九节都是提到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啊，我们可以不犯罪。那么第八节，我们再回过头读利未记二十三章的第八节，他的是说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天。在利未记二十三章这里没有讲明献什么火祭， 民数记的28章。17节，正月15日是节气，要吃无酵饼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当将公牛犊2只，公绵羊1只，1岁的公羊羔7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祭献给耶和华为燔祭。你看，第一个要献燔祭了，这里告诉你什么，都给你说清楚了。不过这个以后我们要到民数记我们再讲，好不好？现在我们知道这里已经说好了啊。第20节，就铜线的数记。好，21节，还有7只羊羔，每只还要献依法1/10，就是数记。好，这里就除了这个，24节，1年7日，每日要照这例把馨香火祭的食物献给耶和华，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奠祭，奠祭就是酒了。好了，这都跟我们有规定。所以虽然23章利未记没有提，但是以后都很明确的要告诉我们。好，现在我们就不留在这个地方啊，不停留在这里，我们要往下面去。现在我们要看，要读第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利未记23章第9节，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粗俗的庄稼1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1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1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数祭就是调油的细面1/10，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酒1/10，无论是饼是烘的栗子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义。这里告诉我们，到了迦南地以后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粗俗的庄稼1捆带给祭司，所以这一个节就叫做粗俗节。粗俗节，粗俗节是在什么时候有粗俗节呢？就是庄稼一开始成熟了。我们知道庄稼成熟不是一天全部庄稼都成熟了，以色列是地的，不是的，它有的庄稼是早一点成熟，有的庄稼晚一点成熟。这里是说初熟，就是最早的成熟的庄稼，最早庄稼成熟的时候就要向神过初熟节了，叫献庄稼了。那么以色列这个地上最早初熟的庄稼大概在什么时候呢？也是在3月份，也是在3月份啊，就是最早成熟的那个庄稼。那么你看3到4月间就有一个逾越节，后来又有一个无酵节，无酵节有7天，对吧？无酵节的第一天是盛会，第7天也是盛会。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过初熟节的时候，每一年没有说是哪一天，没有规定日期啊，这里有属灵的意义。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一过这个初熟节啊，可能就在无酵节的第一天就过了，15号那天庄稼就开始成熟了，第一捆就成熟了。有的时候就到第7天就过了，7天那个盛会也就成熟了。 有的时候就是在中间也就过了啊，在他中间就是吴小姐的中间。所以你去读以色列人或者我们读有一些参考的资料，有的地方以色列人就讲他们的初书节是吴小姐最后一天过，有的又说是第一天就过。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没有规定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规定时间，因为圣经就没有规定哪一天。
看每一家
的，哎，不是每一家，乃是说前面的庄稼哪一天先熟，哪一个先熟了，
整村的
事。那就是这以色列人中间了。我想他们最初熟的时候是指都在耶路撒冷附近，因为他们以后到了那里，就在耶路撒冷是他们圣殿啊，就最早成熟的地方。巴勒斯坦这个地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早一点的，早几天嘛，不会管得太多。那么这个初熟节这是一个概念，就是时间性的概念。第一个，神没有规定哪一天，好不好？啊，现在我就要讲底下了，好不好？神没有规定哪一天庄稼成熟，实际上这个叫初熟。初熟的属灵的意义是代表基督的复活。那么现在要请我们，哎，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请我们读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好吧，原文他没有说果子，就是初熟。所以初熟的意思在属灵意义就是代表主耶稣复活，主耶稣的复活那一天就代表初熟了，就这个意思。什么叫做复活？那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还是一粒，对不对？死了就结出怎么样许多粒子来，那么那个粒子结出来的粒子就叫复活了，是不是？那个粒子死了以后复活好了。那么主耶稣这个复活，所以这个初熟节的意思，属灵的意思，代表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但是你看啊，吃那一天要欠的不是一根，不是一根麦子啊，是一捆啊，所以就必须还有一些人和基督一起开始复活了，懂得这个意思吗？那就还有一批得胜的基督徒，他们首先出熟了，好不好？出熟了代表一些基督徒他们首先也熟了，这一个就是这里的熟灵的意义，就是代表初熟。现在我们请读一处圣经，启示录的十四章。启示录的十四章，我们请读第四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做初熟的果子献给神。这里是指说有一批的得胜者献给羔羊，所以他们是和主耶稣一同成为初熟的果子。
是
四万四千是
不
是
在这里？
啊，不是。
那为什么后面要讲十二年去看第六章
呢？啊，第六章那是前面，这是十四章。
那就是这个十四万四千。
不是的。第六章的十四万四千，那是完全是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而且大的支派还不在里头。
哦。那到十四。
这里的十四万，我们要以后来讲十四万四千是什么意思？十四万四千是十二乘十二，十二是一个永远完全的数字。所以是四万四千是代表完全的数字，不是真正按照这个数字来讲它属灵的意义，好吗？它是完全的完全。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有一批是 得胜的基督徒也先成熟了，好不好？总的来讲，连我们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从外邦人中间来看，我们也是粗俗。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得后得着名字儿子的名分，那是我们身体特殊。你看没有，所有基督徒都应该看作是初熟的，但是基督徒里面还有得胜者，他们更早熟了，好不好？他们就是那一捆，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那一捆，因为在田里头还有一些还没有成熟，所以先成熟的、初熟的和基督一起就是那一捆，那一捆就是初熟节所代表的基督复活啊，这个属灵的意义。
那为什么这边写神后得到儿子的名分？因为我们先说
神的，对对对，这里是说到身体得熟的问题，好不好？好，是说到身体得熟，好，他那个儿子的名分原来不是没有这个名分这个意思，好不好？好，那个以后我们来说这一个。那么现在我们来讲，大家明确了，那一捆的火捆是代表主耶稣的复活和得胜的基督徒，他们首先成熟了，他们先献给神，这个叫初熟，初熟节。初熟节是没有时间的，为什么没有时间？因为什么时候成熟不知道，对不对？那就看你的生命什么成熟。如果我们这里在座的弟兄姊妹，你的生命早一点成熟了，那你就出生果子和基督一起了，好不好？这是得胜者的问题，所以这里就是提到有关得胜者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利未记二十三章，第十节，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好了，初熟了，这一捆就带给祭司了。带给祭司以后，第十一节，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一捆摇一摇，他摇这一捆在什么面前摇，叫什么时候摇，要在安息日的怎么样次日了，好不好？安息日的次日，现在我们要来讲安息日了。我在这个黑板上啊，现在我们说无酵节是不是有七天，七天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对不对？七天里头都是无酵节，哪一天庄稼成熟我们不知道，很可能也是在这一天庄稼就成熟了。好了，这一天成熟了，就把这一捆就交给祭司了。即使今天还不能摇，一定要等到安息日，看到没有？这一天还不一定就是安息日，可能这一天就是安息日。为什么？因为这个叫做无酵节啊，无酵节开始的正月十四号不一定就是安息日哦，对不对？不一定是安息日哦，无酵节的第一天不一定是安息日哦，这是次序了，很可能第三天庄稼成熟了，拿给他以后他就摆到第五天，第五天才是安息日，总是要找一个安息日，这个七天里面一定有一个安息日，说不定还有两个安息日，
对，
对不对？所以你把这一捆交给他以后啊，祭司就摆下来，马上就到安息日。假如说这一个第五天是安息日，就在安息日的次日，把它在身里面摇一摇。那么安息日是第七天，第七天再多一天就是第七天了。第八天，第八天是不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啊？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从坟墓里复活，所以这是代表复活，好不好？所以安息日的第一。次日，好不好？清楚啊，要弄清楚啊。 啊，好不好？那么我们再回过头读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十一节，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既是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啊，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一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一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马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这一天就是主耶稣复活，好不好？他说安息日将近，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摇这个活捆，就是安息日的次日，那正好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好，那一天就叫做初数节。所以初数节第一个属灵意义没有时间，那就说你到底成没有成熟啊？你的生命没有成熟，你不是一个得胜者，你怎么能够和主耶稣成为一捆去献给神呢？不是初数的。第二个，这一捆献一定在安息日的次日，正好是主耶稣复活那一天，那摇一摇献给神。摇的意思我们原来讲过，就是代表侍奉。所以把民数记里呢告诉我们，把以色列人当作摇祭献给神，就是他们开始，而不是以色列人利未人，就是他们开始侍奉神了。他们在会幕里面侍奉，摇祭的意思就代表侍奉啊。这个我们在民数记里头，我们讲摇祭的时候专门讲过。好，摇祭就是要他们为着侍奉神，好不好？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时间啊，大家弄清楚了。所以初书节一般来讲很可能就是在无效节里面的七天里头有一天，你不要定规哪一天。所以你就看到很多神学的书，他给你讲是无效节最后一天，有的教授又讲是第一天，这个都不定的，好不好啊？这有除了属灵的意义，实际上这里就告诉我们，是根据主耶稣的复活，根据我们生命的成熟。好，下面我们说下面十三节，那是十二节，摇着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啊，这是要献一个燔祭。当然，这个公绵羊羔是代表基督，啊，基督作为燔祭一起献上。铜线的数据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数据依法十分之二，我们讲过了，十分之一是一个人每一天的饭量啊。这个我们曾经说过，在出埃及记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饭量是十分之一，细面十分之一。因为在出埃及记，他们要把玛拿用一个罐子装起来，那么这个罐子就是正好是依法十分之一，也就是一个俄美尔啊，这是我们读过的。那么这里是十分之二是献给耶和华，为什么这里要用十分之二呢？十分之二就是两个人一天的饭量，两个人的饭量。所以两就是二的意思，就是代表见证啊，代表见证，还不是想到要给两个人吃饱的这个意思，乃是十分之二是代表见证。十分之一就是一个人最低的需要，为什么叫十分之二？就是两倍，乃是说到见证。二这个字是代表见证的数字。好，所以这里就是见证了，向神献上这个数据的见证，就是十分之二。 那么这个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十三节，铜线的奠祭要九一星四分之一。一星四分之一在原文的意思不是星这个字的意思 ，hin 这个字的意思，不是说它是一个容量的单位 ，volume 的单位，不是说有一个一星以后再加上四分之一，不是的，就是一星把它分成四份里面拿一份出来，实际上是 one fourth， 就是四分之一。四这个数字是被造的数字，所以四分之一是被造献给神最少的数字，就是四分之一啊，被造的献给神的最少的量就是四分之一。奠祭就是酒啊，酒是使人喜乐的，所以这里就是说让神喜乐，让神喜乐，所有被造之物都要喜乐。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复活了，得胜者和主耶稣已经成了初熟果子献给神了，让神要喜乐，让神能够满足。书记是代表圣洁的生活，凡祭是代表让神满足，奠祭是让神喜乐。这里你看没有赎罪祭，看到没有？为什么没有赎罪祭啊？主都复活了还有什么赎罪祭啊？不需要赎罪了，得胜者都出来了，对不对？好了，不需要赎罪祭了，这就是凡祭书记，书记就是这些得胜者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还有奠祭让神喜乐。好，这里不需要赎罪祭，所以这里没有。十四节，无论是饼是烘的栗子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在你们这一切的作住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初熟了，初熟的就是献给神，以色列人要吃，但是以后啊，那个时候他们不能吃，一定把这个献给神以后才能吃。你们记得当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抹大拉的玛利亚看见了他，要去摸他，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说？你还摸不能摸，我还没有接身上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为什么？因为初熟的要先献给神，所以主耶稣一定要先上去献给神，然后他下来他们就可以摸他了。你们记得就是主耶稣上去不要好多天了，一下就去上去了，马上就下来，就在当天的晚上，主耶稣复活的晚上，就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他就向门徒显现啊，他就向门徒吹一口气，就说你们来摸我，看我有骨有肉，我复活了，好不好？这个就是代表初熟的是要献给神，他们不可以吃的啊，因为这些都火捆都是代表基督啊，啊和那些得胜者。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初熟节里面的意思，就是有一批得胜者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成圣了啊，这初熟节就开始了。好，现在我们要读第十五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火捆为摇祭的那一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现在啊，我们说安息日的次日不是献了火捆吗？不是摇了一摇吗？就从那天起，那是第八天了，又要数七个安息日。七个安息日，七七就是多少天？四十九天。但是你看我们读第六十六节，到七个安息日的次日 共有多少天？五十天了。你看，星期不是四十九吗？那是安息日，那个就不算了，要到第二天又是复活的那一天，又是第八天了，就加到那一天就是五十天了。所以这个节到五十天这里还有一个节，就叫五旬节，好不好？五旬节就是这样出来的。那么五旬节这个算是怎么算法呢？在以色列人来讲，就差不多是他们的二月底。为什么是二月底？你不要看这一天，因为它是正月十四号过逾越节，对不对？那么正月十四号到二月十四号就三十天了，到二月底有多少天了？就五十几天了吧？啊，好不好？就差不多是二月底了，月为二月底，好不好？他的二月底呢，就差不多是我们的五月初了，好不好？这是西历的五月初，好吧？要把这个概念带进去，好吧？差不多三月底、二月底，你说三月初也可以，好不好？我们不敢讲，我只是月为二月底，好不好？因为有五十天嘛，是不是？记得吧？有五十天，星期四十九，有七个安息日嘛。
啊，这个庆典的东西熟了吗？
哪个？
他们的二月那么
啊，现在那基本上初十节已经过了，五旬节还没有到最后，还没有完，还有最后我们还有祝棚节，还有收割节，我们只讲到五旬节，现在就给大家规定一个五旬节了，好不好？五旬节是什么意思？好不好？那么这个到五十天。
以色列的那个年历
哈，
闰月
和闰
月，
二月什么？
闰月，
闰月啊，闰月，肯定我不知道是不是二月闰，好不好？这个我们要去查。
那个再差一天或两天
啊，好不好？现在我们就不管了，我们现在就看这一个哈。我们今天讲啊，现在是安息日的次日，好不好？七个七四十九，再加一天五十天。五十天就是安息日的次日了，这里都是每一个安息日你都要数。好了，然后就到了五旬节了。好，现在我们再读圣经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十六节，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数祭献给耶和华。这个叫做新的数祭，就是新产生的这些穗子了啊，今年呢，好吗？要把这个献给神了。十七节，要在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请你看见啊，这里就要用依法十分之二，要烤加上酵，烤成两个有效的饼了，就不是无效饼了。五旬节要献上无效饼两个，为什么意思？现在我们要讲这一个。现在不是无效节，对不对？无效节已经过了，现在叫五旬节了。五旬节实际上就是预表教会，预表教会建立了。五旬节就是预表教会建立了。教会建立就是恩典临到了外邦人了，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教会不是不完全的，你千万不要说教会就是完全的，圣经里没有说教会是完全的。教会有一天要完全，那是到了成了基督的心腹了，好不好？到新天新地教会完全，现在还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所以这两个饼是代表新的这些麦子，成熟的麦子，好不好？熟的这些麦子，为什么加酵？乃是说代表我们自己是有罪的，好不好？我们是不完全的，就是这个意思。二这个意思就是代表见证，见证我们这个基督徒团体，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还是不完全的，好不好？我们还是有罪的。好，那么现在就有两个概念了。第一个概念是五旬节是教会建立， 好，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身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就是建立教会了，教会的建立就在五旬节，就是这一天。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看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和五旬节这中间的关系。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读起，提亚费诺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劫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主耶稣复活以后和门徒中间有多少天？40天之久，讲说。所以到第40天，他就离开门徒了。好，那我们就看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截取，并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劫上升的耶稣，升天的耶稣，你们看他，看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这样来。好了，主耶稣离开他们了40天到五旬节，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就是安息日的次日嘛，对不对？那一天就要数50天吧，啊，就到五旬节了。所以40天主耶稣给他们一起属于升天了，还有多少天了？还有10天。好，10天，那么我们就看下面第15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又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好，那我们看见当时的基督徒有多少个？120个，里面还要包括主耶稣的母亲都在里头。那么这120个人，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在一起祷告。你看14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横起了祷告。祷告了多少天呢？4天。那么到第二章五旬节就到了，好不好？所以从主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到五旬节中间还差10天，所以这120个人还有10天在那里祷告。十这个数字是人的完全的数字，就是我们要尽责任。我们要在生命上尽责任，十这个数字又是少的数字，不多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至少要有完全的祷告，在神的面前附上这一个祷告。好，五旬节然后就降临。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五旬节就是教会的建立，那就从这里来啊，建立教会。好，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说一个问题，五旬节那一天教会的建立是在圣经里头，是就是这一次教会建立了。那么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六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想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就是主耶稣要他们等到五旬节了。但我们要注意，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好像我们看见今天五旬节圣灵才降临，实际上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不是降临的，就是时候到了，到了，圣灵那一天就到了。那么在这个以前，圣灵早就到了。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四九节，那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你看二十章第一节，你看其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所以这里马上就说那日就是那一天，同天，所以后面有个括号，就是其日的第一天，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们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因为主耶稣复活了，他就一个带着一个复活的灵体啊。昨天晚上我们就是在讲灵体，交通灵体，一个复活的灵体，所以灵体是有骨有肉啊，还能吃东西，还能吃。所以我们昨天读到路加福音，主耶稣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就递一片烧鱼给他，主耶稣就帮他们吃了，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一看他不是看那天看见他钉十字架吗？才几天以前看见他死了吗？把他摆在坟墓里了，现在他出来了，又站到我们中间来了，我们门都没有开他就进来了，而且还有骨有肉，还站在我们中间，还有钉痕。哎呀，他们高兴得不得了，谢了。好，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第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好啊，圣灵是什么时候降下来？就是主耶稣复活了一天，他们就受圣灵了。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就进到每一个基督徒里头来，所以读圣经的人就把这一个圣灵，主耶稣吹一口气，叫做圣灵的内住，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内住了，内就是里面住进来了。
他跟他说，他主耶稣要叫他们等
候。对，那么为什么到四十天以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要等待耶路撒冷？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要建立教会，要借着圣灵的一个特殊的表现。你看，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就冲，好像舌头火焰的舌头落在他们的身上，而且圣灵就充满他们的物质。房子都充满了，不是充满人啊，充满了房子了，好，那就是圣灵，而且每一个人都说方言，对不对？那么今天你看，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四十二章，保罗说不是都是说方言的，那个是特别的情况。为什么要说方言？那天就是圣灵要每一个120个人都说方言，因为他们是叫做什么节啊？五旬节，很多以色列人都从国外回来了。以色列人亡国已经好多年了，分散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他们生的孩子都是多少代了，根本不会讲希伯来文了，所以回来一看，这些人怎么聚在那里讲我们的方言呢？可能我是非洲回来的，我是讲的埃塞俄比亚的方言，你是希腊回来的，你是罗马回来的，对不对？你是苏联回来的，你在讲的俄文，哎，怎么他们也用俄文在讲话？好了，这意思就是建立教会那一天开始，就让这些以色列人都看见奇妙的事情出现了。所以彼得就起来说话，说话以后那天就有三千人得救，那些以色列人得救了，好不好？这就是教会的建立。五旬节是建立教会，初书节是得胜的基督徒， 和主耶稣一途得胜。五旬节是一个普遍，就是建立教会就普遍，好不好？今天我们千万不要把五旬节这个特殊的情况，教会建立情况，要推广到所有基督徒的身上去，都要说方言，因为那个情况和今天不同，好不好？
今天有些聚会还是虽然没有聚会是很熟，
好不好？那么我们就好不好？这里我们就说，以后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说到圣灵的问题，我们在星期一的晚上专门要讲这个题目，好不好？在使徒行传有几次，比方保罗按手就有圣灵，啊，他们就说方言，圣经里到底是怎么讲的，好不好？要把它分辨出来，我们就清楚了，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不是禁止说方言了。保罗特别告诉我们不要禁止说方言，但是在聚会的时候你要有方言，你最好有人翻出来，如果没有人翻出来你就不要讲，保罗说，对不对？你就不讲，你自己向神讲就行了，你不要开口讲出来，这些都是有圣经明文的教导的，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把五旬节啊说到这里，那么下面我们还要继续读这个五旬节，请我们再回到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七节，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一西面一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啊，这里我们懂了，为什么要叫酵？那是教会并不完全，虽然教会建立了，教会并不完全。所以我们就看见后面要有赎罪祭了。初熟的时候没有说赎罪祭，那你看我们看下面十八节，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有铜钱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这里是燔祭了。十九节，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为平安祭。你看到没有？这里就是赎罪祭要有了。所以在五旬节教会建立还有赎罪祭，那就是说教会并不完全，基督徒的团体并不完全。好，现在我们再读一处圣经，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道这个字在原文就是话，主耶稣说的话，水是代表生命，代表圣灵，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那你看教会圣洁了就不要洗了吗？教会还不圣洁，所以现在还要洗。二十七节，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神今天借着圣灵还在教会里头，借着基督的话，就是神圣经的话，还在这里洗教会，因为教会还没有圣洁，还没有，还有皱纹，还有玷污，所以今天还在洗的过程，有一天要把教会洗净。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说今天教会就好了，完全天主教就是把教会叫做圣洁的圣会，所以什么圣公会啊这一类的说法，就以为教会就圣了，没有啊，没有，今天还在洗的过程。你知道教会有个属灵的意义，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体上的什么肢体，但是你看我们这些人要成为教会的一份，我们每